所出自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六节，我们一起念。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巴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灼热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和加利利行在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我们请罗牧师上前来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把这段故事读了两遍了约翰福音第四章最后的一段故事，我给他定的题目叫做信心之旅。你说不太好吧，因为这里面明明讲的就是求医之旅啊，是这个大臣的儿子快病到这个奄奄一息就将要走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啊，这个大臣嘛，他一定有当时的地位，他的家财啊一定也是上万的，家财万贯，而且是朝廷里面的大官。儿子生病，打发个仆人去把能够找到的郎中通通找来了，一定的，所有的名医，所有的特效药，他一句吩咐一定通通都找来了。所以这个儿子啊一定有很多是群医来医治他的，而且呢准备的药材说不定可以摆一间药材店了。但是群医束手，这个药石亡效，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这个大臣急了，变成他不能够再打发仆人去找什么名医啊，他得自己亲自出马。他跑到哪里去？从加百农跑了。加百农是大地方，加利利海的西北角，是一个大的港口。整个罗马帝国在巴勒斯坦就有三个重要的地方，一个在耶利哥，一个在该沙利亚，一个就在加百农，那是在北边。所以在他在那边做官呢，他只好自己亲自出面，跑了大概有20多里路，估算从加百农跑到迦拿大概有20到30里路的这个路程，是求医之旅啊。他亲自到那边去，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跑到耶稣那边去呢？因为他听闻过了，他风闻这一位是有本事有能力啊，他讲起话来有权柄有权威的形象，连文士法利赛人呢都在那边好奇， 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能够懂得书呢？啊，他不从我们的学校戴方帽子穿学士袍出来的，结果他讲起来头头是道。不但如此啊，他还能够医病赶鬼，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随着他。所以这个大臣没办法了，他自己就跑去了。所以从整个故事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就是求医之旅嘛。但是我给他取的题目啊，是信心之旅。其实信心之旅啊，是整个故事的这个底下的一个，好像是幕后的整个的，前面有好像话剧一幕一幕的在转换啊。我们总共把这小小的故事就是七节话而已，七节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六个段落。你这样想，有一个话剧，这个话剧它从这一幕到那一幕，很可能要把幕这个幕帘子关起来啊，里面摆设要换，角色要换，所以它一共换了六次。你说怎么样看出六次来呢？我是搭一个方便，因为它里面有六次的旧字。有六个旧字啊，我们就用这个旧这个字呢，当作这个话剧的一幕一幕一幕的转换的转折的地方。怎么讲啊？你自己想，我们汉字，我们的华文字，这个旧这个字啊，在什么场合用？这个旧这个字可能表达出那个动机，旧这个字可能表达出那个行动，旧这个字可能告诉我们当中的转折变化，就这个字可能也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这一出话剧的全部最后的重心跟总结啊。我就用就这个字啊，这个如果读英文可能不容易找到了，找不到这个就这个字了。你读华文的话，你就找到这个就这个字。一共有六次，你看这个大臣呢，听说耶稣从犹太回来，到了加利利，哎呀，良机，这是良机啊，这千万不可以错失良机，所以他就来见耶稣，这是他最后的一根稻草了。儿子躺在病床上，远在20多里路的外面，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已经奄奄一息了。听说耶稣从犹太回来，这个是有本事的，这个能够行，能够医治的，能够赶鬼的，能够行异能的，哎呀，良机不可失。所以他就去见耶稣了。这一幕让我们看他的动机，他为什么来见耶稣啊？因为他听说过，因为他有实际的需要，他自己的儿子病息奄奄，就快断气了，说他有这个需要，催促着他到处找，找能够挽回他孩子生命性命的这样的一个办法。现在听说耶稣回来了，赶快他就去见他了。那么耶稣见了这个大臣呢，听了这个大臣所提出来的，大臣提出来的是什么？提出来这是求他，大臣来求这个平民百姓，这个也是很少见的哈。大臣呢，做官的通常都是小老百姓来求做官的嘛，啊，求这个青天大老爷要为他伸冤做主的。现在呢，是这个大老爷跑来向穿 sandals 穿着布衣的这个耶稣啊，来向他求，求什么呢？所以他就把他自己观念里面的讲出来了。你看哈，我们也有这样的观念呢。拉萨路的姐姐也有这样的观念呢，他打发人，因为拉萨路病了，打发人去请耶稣，讲得很婉转，说主啊，你所爱的那个人病了啊。他想我这样一讲，耶稣马上二话不讲，事情丢下来就赶过来了。 为什么？因为他想一定要赶在他咽断气之前嘛，人死了哪里能复生呢？医生呢，这个良医名医也要在人这个病人断气之前赶到，才有办法，才有可能把他医好啊，是不是？第一个，所以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呢，你就下去吧。第二个，你一定要亲自去啊，不像现在，现在可以 long distance learning， 也可以 long distance 这个好像那个 clinical 可以有 virtual clinical 啊，可以用网络，这边的医生就可以把这边的数据传输过去，那边的名医这个 specialist 专科医生就可以做一些判断。那时候没有啊，哪有隔空取药的啊，哪有隔空医治的。所以呢，他的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你要亲自去，趁着我儿子还没有死之前你亲自去。这是他表达出的他的两个这个愚昧的问题，他的两个无知的问题。好，我现在我要把这个求医之旅跟信心之旅把它合在一起来看。这个故事的本身字面上看呢，是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确被主给医好了，一句话就医好了，跨越了时间跟空间，不会被时间拦阻，也不会被空间阻隔，这个孩子好了。但是啊，这个大臣的身上，你注意到他也得了医治了，他也在当中被改正了啊！我们用我们的喜欢用的词语就是归正了，他也被归正了，他被改革了，是不是？那个错误的观念没有了，风闻的信呢？那个风闻的，这是一种八卦新闻呢，知道说有这么样一号人物，转变成他跟他的全家都信了。所以其实他的这个浅的一个这个剧本，这个明的剧本呢，是这个孩子得着医治，演的话剧是这个大臣来求耶稣，但是他的浅的剧本其实是耶稣也医治了这个大臣。从哪里医治了？从信仰上面。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两个病人，一个病人是从来没有露过面的，只是被提到名字，被提到这个这一个了，就是他的儿子躺在床上的被医好了。另外一个是出面在众人面前的，在他自己的仆人面前的这个大臣，他也被医好了。他什么地方被医好？他在信仰上面被医好。从毫无信心，或者说微不足道的信心，什么样的信？风闻的信，听说。这个听说再加上群医束手，自己也没有办法了，心慌意乱的时候就只好随便去抓了啊。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你说他是凭着信心到主的跟前来求吗？勉勉强强，因为他的信是风闻的信，不是真正这个我们所称许的啊。如果有人他在脸书上面他讲他为什么要信，因为他听说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跑到去求耶稣，为什么？我们一定不会给他一个赞啊。什么样的见证我们会给他一个赞呢？哇，他如果写说他是真正建立在圣经上面的道建立起来，哦，我们就想这个是改革中的信仰，这个是真正有根有基啊，稳固的信仰的根基，我们应当给他一个赞。这个大臣呢，你说他有什么样的信心？微不足道，几乎等于零。你看到没有？即使像大臣这样子，他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耶稣基督就慢慢一步一步把他的信心把他的信仰给建立起来，从风闻的信一直到他 跟他的家人，他的全家就都信了。那个救字是第六个救字啊，一幕一幕的转。第一个是他就来见耶稣，来求耶稣。而耶稣呢，有意思的是啊，耶稣一向是这样子的表现啊。耶稣的表现是怎么样的表现呢？就是人一头热跑来找他，他泼一大桶冰水下去啊，或者是说人带着错误的观念来，耶稣毫不客气的就帮他指正过来，或者人带着恭维的话到耶稣基督跟前来，耶稣丝毫没有任何的表示，说谢谢你哦，啊，尼哥底母跑来见耶稣啊，我真正认出来你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为什么？如果上帝不跟你同在，你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拉比，这个老人家尼哥底母称年轻的耶稣称拉比，称夫子。耶稣有没有说哎呀哪里客气了，怎么不好意思啊？那没有了。他怎么讲？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哇，一点情面都不给。这边也是一样，这个大臣来求耶稣，快快快快跟我下去，我儿子快死了，趁着他还没有死你就下去吧。结果耶稣讲什么？他说啊，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不过我们也要细心的读啊，耶稣讲这一句话也不是直接冲着这个大臣来的，好像在众人面前不给他留情面，也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不是用 singular 的你，不是用第二人称单数的你，是你们。所以耶稣给门徒们，给一大堆的粉丝们一个机会教育。怎么样的机会教育呢？很多人慕名而来，就是想要看，看什么？看戏，看耶稣表演，看耶稣行神迹。有很多人赶着过来，不单单是慕名，也想碰他一下。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啊，有的人挨着耶稣想要摸他一下。为什么？摸他，掐他一下，摸他的衣裳穗子，有能力出来可以得着医治的，是不是？以后的使徒也有这样的故事，他们都想挨近使徒，使徒的这个身影照过他们，哇，他们的热就退了，他们的病就好了。那种很多人呢，慕名而来，为的是他自己的好处。各世人等都带着有不同的目的跑来见耶稣。耶稣基督才从犹太回来，在犹太啊，就碰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在哪里？在第二章的结尾，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上去过节，过逾越节。那边过节的人，从各地来的人都看到了，看到了这一位从加利利来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他能够行神迹啊，就信了他的名。哇，耶稣的这个粉丝多得很哦。耶稣有没有说把他们召集起来，组织起来，壮大起来？没有。圣经上面讲一句话，一样的，这个一样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耶稣他丝毫不看重这种事情，他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有许多的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那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的反应是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自己知道他们心里面想什么，他知道他们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用意，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不将自己交托他们，言下之意就是他不是以这个为他真正来工作的这个果效，当作说我可以拿出来的成绩。没有。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好像那些歌星开演唱会，哇，有多少的摄影机拍下来，剪辑成 MTV， 到处做广告来捧自己的名。很多政客也是如此啊，是不是？拿 拿个相机到处照，照好之后全部贴出来。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相机了，不过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并不以这个是他真正来的用意目的。现在这个大臣跑到他跟前来，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风闻他会行神迹，有能力，自己有这样的需要来求他。就耶稣他就讲这一句话，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这一句话才是真正打中要点啊！耶稣要建立起这个大臣的信心，耶稣基督要用这个记号来教导，来建立他的门徒。他用什么？你说他的确是行的神迹嘛？因为那个儿子好了，他一句话跨越了时间跟空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那个孩子就活了，难道不是神迹吗？是，因为约翰他也用这样的字眼，他用的字眼是记号 sign， 是神迹。但是耶稣基督所用的神迹呢，不是凭着肉眼能够看得到的，他没有在这个大臣面前，没有在这个众人面前呢，他来求说好，大家等着看，啪，一个荧幕出来，马上那个孩子的躺在病榻上面，耶稣就把他医好了，让大家看。没有让人用眼睛凭着眼见能够见证到的神迹，不要这种神迹，凭着眼见的，凭着自己的经历所得来的神迹，总有一天你听闻有另外的更有本事的行障眼法变魔术，你跟着跑了啊！哪一天你的所爱的人经历了某种的情况，在另外的一种的情形底下得着医治，你的信仰改变了，这算什么？是不是？这个是人一生短暂的里面每个人都会走的一条路，都会经历的事情。而我们真正谈信仰是要牵涉到永恒的事情的。好，这个耶稣基督他就讲了这么一句不中听的话，话是不中听的，但是眼下这个需要，这个着急的需要啊，还在那边。所以这个大臣呢，也不会因为耶稣讲这句话，他就把话把他要求的给吞下去，转身就走了，岂有此理！这么样一个平民百姓还摆架子啊？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有这样的需要了。耶稣让这个大臣继续求下来，因为到他跟前的耶稣一样来医治他，医治他错误的观念，医治他错误这个微不足道的信心。所以这个大臣继续求说，先生啊，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死就下去。这是第三幕了，第三个救。第一个是就来见他，向耶稣求了之后呢，耶稣就说，耶稣他就说了，对他说，讲给众人听，若不看见神迹啊，你们总是不信。第三幕呢，这个大臣继续的求我孩子还没死之前你亲自赶过去吧，虽然你讲这个话我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我孩子的命更高过于我自己的自尊嘛，高过于我的面子嘛，所以他继续的求下去。那耶稣他怎么讲呢？现在进到第四幕来了，这个话剧一幕一幕的转了。第四幕，耶稣就跟他讲，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讲这一句话，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哎，这个大臣呢，他看要请他亲自过去，没有这个意思要过去，讲出来这个很有，好像很有权威很有把握的话，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是一句话，这个人呢 他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就回去了，这是第四个就，第四幕，哎，这个人转身走了。这里面让我们开始注意到端倪了，这个人原先的信心好像有好像没有，就算是有也是微不足道，就算是有也是一大堆的这种误解的那种错误的信。现在呢，他的信开始好像这个种子开始发芽了，开始长苗了。他的信是有上帝话语的根据了，有耶稣基督，有上帝的儿子口里面所讲的话的根据了。这个人跟我说回去吧，我的儿子活了，他就信，他就回去了。所以这个是信心的初初的开始了。其实按照圣经上面来看，我们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信道从哪里来啊，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哪里来啊，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在哪一章哪一节哪一卷书啊，好，大家回去 Google 一下，去用圣经 search engine 找一下啊，在罗马书第十章，大家回去找，十章很短，马上就可以找得到哪一节了。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你说是约翰写的跟保罗写的书信其实是一致的，里面整个的精神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差别的，是不是？这里边从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这个人就回去了。为什么回去？因为他现在有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了，他的信开始发芽了，开始真正走到正途上来了，不是凭着眼见的，没有马上在眼下让他看到他的儿子活了，所以他只能够把他的信是奠基在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上面。其实也正是主耶稣为什么讲那句话说，若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表示说耶稣基督他不要这样的信，凭着看见神迹奇事这种超然的经历所以信，他不要。在犹太地他都不要，更何况他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在故事里面就好像在印证，在解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所写下的那一句话。他回去的路上，这个时候证据来了啊，主耶稣很多时候啊把这个看见跟信呢的次序啊故意这样安排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这样想，我看见了我就信，我看见了我就信。而主耶稣跟这个马大玛利亚怎么讲，在拉萨路的这个洞穴前面，拉萨路被缠的这个用香料缠的这个尸体摆在洞穴里面，用大石头挡住洞口。结果这两个姐妹想着，我们如果能够看见，那我们容易信。但是主耶稣怎么跟他们讲呢？你若信，你就看见上帝的荣耀。这在约翰，同样约翰写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下半部，你若信，你就看得见上帝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啊都让我们看主耶稣的安排，上帝的安排，那个顺序啊跟我们的顺序，跟我们所想的很不一样啊。我们所想的是他一定要到病榻前亲自按手医治，而且要在他断气之前，哎呀那才有可能。 但是主耶稣没有照着人的无知去行，没有。很多人认为我要看得见，那我信就信得踏实了。主耶稣刚好把它颠倒过来，你信吗？你信你就必看见。所以证据来了，他回去的路上他的仆人来了啊。你知道这个，我自己想，假如我们是这个大臣啊，那个时候也实在没办法了，他又不肯来啊，虽然我是在朝为官，但是也没办法了。他有这么一句话，半信半疑啊，这个半信将疑，将信半疑啊，这个不知道你要怎么重组啊，就是什么，就是信不来啊，就是没办法，只好抓住这一句话。但是呢，能够真正建立起一个高楼大厦的这个信仰来吗？又好像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回去的时候还是半信半疑，有一点步伐沉重，万一回去是个丧礼等着我怎么办啊？家里面的人太太都要指责我的了。这时候看了仆人来了，这个仆人我相信呢，一定是三步并作两步，是不是啊？高兴的要命，报喜讯来的嘛，拖着沉重的脚步，多半都是有个担子啊，有一个忧愁的事情，有一个压力在那边。那种报喜讯来的一定是轻跳的啊，跑过来了，跑过来看到他的主人，就跟主人讲说：“老爷，老爷，少爷好啦，少爷活啦，你的儿子活啦。”他说：“什么时候见好的？什么时候好的？”啊，一个住院的病人，他的好慢慢好，慢慢好，是不是？总要用药物来治疗，用食物来调理，慢慢好。但是这个例子啊，如果是慢慢好就没有意思了。上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定是立当下立时马上好的，这才叫做上帝的医治啊。这里边他说什么时候好的，什么时候见好的，他说昨日未时。这个按照我们的讲法，晨是午未啊，是差不多下午的时分啊，下午的时分刚刚吃过中饭之后不久啊，热就退了，他就好了。他一想，正是耶稣基督跟他讲你儿子活了的时候。现在就进入到最后一幕了，这个最后一幕是他不单单有耶稣基督的话，他还有一个证据。这个证据不是他凭他眼见所看来的，所以上帝的安排他也不会耽搁，他也不会误事，但是他就不一定要照着我们所想象中应当有的顺序这样子来成全来成就，不是，最后还是让这个大臣能够真正见证耶稣基督的能力。好，那你看哈，这整个六个旧字啊，一直转换，一直转换，就告诉我们这个整个故事的缘起、动机、里面的行动、里面的转变、里面的变化，一直到最后的结局跟结论。他自己和他全家就都信了。所以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医治了这个孩子的病，其实耶稣基督是建立了这个大臣他在信仰上面所需要的、所需要得着的医治，他也得了医治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dual 的这个上帝的医治，有一个双重的上帝的医治，一个是透过这个孩子的生病医好他了， 另外一个是医治了人的信仰上的需要。原来没有什么信仰，只是听闻而已，慢慢慢慢转折过来，半信半疑，有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其实他听到耶稣基督讲了两句话，一句就是点醒他，不是一定要看神迹奇事，我好像我们才能够把信仰给建立起来。另外一次是耶稣基督凭着他的权柄所讲的，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有这样的一句应许的话语啊，他也不知道他儿子是不是好了，但是就带着这一句话他就回去了。回去的路上来印证这一句话，的的确确就在他讲的时刻，他的儿子好了，活了。所以认识到耶稣有这个能力，有这样的本事啊。但是真正最重要的，到了印证了之后，他还认识原来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身份。这个的身份就是他是生命的主宰啊！透过他儿子的这个事情，他认识到了，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宰啊。好，这个故事啊，其实让我们看，就是讲到信心之旅。而且透过这一个人的故事，我觉得很宝贵的是还有一点。以前我们读，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因为我以前讲过这一段呢，可能 David 还记得啊，很久很久以前我讲过这一段。但是我这一次在准备在组织我的讲章的时候，我还有新的收获，以前没有看到的。我们总想，很多时候我们先预备好，我们先把信心给建立起来，我们到主的跟前，或者说我们先好好来矫正自己，好好来修炼一下啊，把一些不好的丢掉了，自己的门面装饰弄好了，像样一点，然后来见耶稣啊，耶稣说不定还称许我们。没有的事，有哪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弄好好的到耶稣的跟前，凭着我自己的本事能够讨到耶稣的赞许的？没有。他来他为罪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他来为这个失丧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失丧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呢，能够说把信心给整理一下啊，装饰一下，把我们自己的行为、这个谈吐、我们的观念整理一下、归正一下，然后来见耶稣啊，这样子耶稣他就会赏赐我们了。没有那回事。这个大臣他其实很可能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像样的信心，但是耶稣照样接纳他。不但接纳他，耶稣还把该讲的话讲出来。为什么？因为人要从错误中出来啊，一定要这个忠言逆耳的忠言，你要病要好，一定要苦口的良药。所以耶稣基督他对着门徒、对着众人、对着这个大臣，他就讲这句话：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因为他的意思就是，我不要这样的粉丝，我不要这样子的所谓的信徒，看了神迹奇事就跑来了。耶稣基督不要，他也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他从这个里面把这个大臣呢，他照样接纳，照样回应，照样建立起他的信心。这个是这个故事里面，我认为是另外一个我们能够得着的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们带领人来，那个人很可能也风闻而已。我们向人传福音，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他连他自己的需要他都不知道。但是你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主有他自己的美意的。没有什么信心， 不怎么认识，那都不是先决条件，不是说我要认识了，我要有着某种的信心，到了某个程度了，第几级了，我才能够来见耶稣，耶稣才会救我，才会回应我的请求，啊，这是我们的观念，这里面给我们看的例子完全不一样。好，那现在我要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了。这个故事啊，读完了之后，可能也带给我们有一点点的 depress。你说怎么讲啊？怎么 depress？ 这个故事不是很好，一个很完美的结局了啊？这是他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这个大臣跟他自己跟他的家人都信了啊，门徒们也一起学了一件功课，不是很好吗？啊，你说有一点点，你感觉到有点遗憾的是什么呢？耶稣活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大臣有问题跑去找他，找得到啊。现在你 Google 看看，你说 Where is Jesus？ 他不会告诉你迦拿在哪里哦，没有啊，没有。这个耶稣的肉身，他现在不在我们当中了，不在这个地球上面，那糟糕了。如果我所爱的人，如果我所亲的人，这个亲人病重，或者我面对一个天大的一个难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要怎么去找他去啊？这个大臣，我想想，我们还羡慕他，为什么？他还有一个地方跑去找着，那我们呢？我们怎么办？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现在耶稣基督不再是以肉身的形式跟我们同在，他在哪里？他在每一个信他跟从他的人的生命里，他在天上，他无所不在。我们真正有任何的事情到他跟前了，不是像这个大臣要自己要有一个求医之旅，跑了二三十里路，跑到迦拿还要打听他在什么地方啊，跑去他的跟前来求他，不用了。我们现在直接求告主了，我们用透过祷告，我们来向主来祈求。因为这里面要让我们看，我们的主是活的主，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我们的主是听祷告的主，我们的主是有主权施行恩典的主。没有任何能够把他的能力，把他的话所要成就的事情把他拦阻住的。先知都讲过这样的话，他所发出去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一定要做成讲这句话出去的用意，真正要达成的，要做成的事情要做成了。所以也上帝的话，耶稣基督所讲出来的不会突然返回的，不会落空的。这个是我们透过这个故事我们真正要建立起来的。我们等于说重新再透过这个故事来复习，重新来整顿我们对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认识。信仰的价值建立在信的对象，你信谁，你信什么，那个真正重要。信的是活的主，生命的主，是听祷告的主，是有主权施行恩典的主，这样我们的信仰就有价值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你透过约翰所记录的第二件，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件神迹，这是一个记号，让我们透过这个记号我们来追问这人是谁，连风和海都能够听他的话，这人是谁，连鬼都听他的话，这人是谁能够起死回生，能够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阻隔，所讲出来的话一定印证，一定成就。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都被带到你的跟前，建立起我们的信心。 我们认识你是生命的主宰，你是那从死里面复活有大能有生命的主宰，是听我们祷告祈求的主，是与我们同在不把我们撇下做孤儿的主，是有主权来施行恩典的主。愿主你建立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更引导带领我们与众人来做见证，来传扬福音，来领人归主，好叫人的信心也一样因着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能够开始茁壮发芽，开始成长，开始被建立起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